飞和家园的神话与鬼话。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兰。上世纪的三里岛核泄漏及稍后的车诺比核电厂炸裂，让许多人闻核色变，也引起台湾第一波反核运动。而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起的海啸，让福岛核电站蒙受重创，导致的核污染量挤达车诺比事件的六分之一。为此，台湾的反核浪潮再起，甚至在六月组成非核家园大联盟。自此，非核家园成为民进党的神主牌。2013年起跟每年举办废核游行。2014年林益雄为反核四展开绝食与千里苦行。2015年的游行大队更出现用爱发电的队伍。2016年7000人冒雨进行废核大游行。府当选总统的蔡英文也在脸书上回应，民进党坚持2025非核家园的理念，有了总统的肯定与加持，相信那些标榜我是人、我反核的人，会觉得台湾的非核家园已指日可待。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台湾缺电的现实不断曝露，去年李远哲去找蔡总统谈能源政策时，蔡竟爆出2024年后不是我的事，一派过后不理的渣男口吻。看来非核家和这块民进党的神主牌已蒙尘，而非核家园只是一则难以企及的神话。2006年蔡英文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要求核四必须如期完工。2011年他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与何去何从的民间国事论坛时，也明确表示核四厂应续建但不运转，其所持的理由是停建社会成本过高，但核四不商转。在三座老旧核电厂除役后，非核家园目标自然就达成。而马英九面对林益雄的绝食与苦行，也难以抵挡社会舆论压力，终于做了封存核四的决策，让民进党非核家园的神话搬走一块挡路巨石。福岛电厂事件是本世纪最大的核能灾害，至今福岛电厂附近几县市的产品还因有核辐射的疑虑而被许多国家禁止进口，而台湾却已有力加入 CPTPP 为幌子，于去年开放日本的核食进口，更为了降低敏感度，把核食称为辐食。当初绿营的废核就是以核灾后遗症为最大诉求，但一碰到政治就自动转弯，怎么为了跪舔日本，连来自于核灾区的产品也突然变得安全无虞了？莫不是过去只是为了反核，所以才编出那些令人心生恐惧的话术？2012马英九连任后被批邮电双涨，在蔡英文参与反核游行时，那时还标榜台湾不缺电，台电藏电。而2016年上任后也保证十年不涨电价，结果现在不管台电为许多无预警停电编出什么理由，终究无法掩饰台湾缺电的事实。同时不管王美花要如何美化，也难以抹去今年电价调整的现实。所以当赖清德面对台大学生的提问，台湾八成以上能源未进口，若两岸爆发冲突，台海遭到封锁，无法进口天然气时该如何因应？赖清德答复说，相关单位已有规划，会将已停机的核能机组维持可紧急使用的情况，以备不时之需。此话一出，等于对非核家园投下一颗震撼弹。原来的非核并不是完全没有核能，是后任他行政院或绿营明代如何解释，都已显得苍白无力。稍后蔡英文在接见环保团体时也做了补充说明，认为赖清德的意思是在中共攻台的情况下非常极端的措施之一，这无疑也在给非核家园补上一刀。原来核电不能当成重要的供电来源，但却不能完全废除，毕竟在极端状况下它还可随开随有，以备不时之需。从赖蔡二人先后的谈话中，已经证实台湾非核家园的神话已经破灭。其实在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以及极端气候造成的冲击，让欧盟去年已重新界定绿能的标准，核能已被纳入， 再说，即便福岛核灾的始作俑者日本也全面重启核电，预计在2030年达到能源结构超过 20% 的目标。过去绿营常以和国际接轨当借口，如今世界主流的做法无疑是狠狠打脸所谓的非核家园。对那些高唱我是人我反核的人，是不是往后真的不要做人了？而处理福岛核灾迄今的污染核废水，其数量已超过百万吨，日本决定稀释后分批于近日排放入海，此举引起周遭国家渔民的恐慌，中国更在火中谴责日本的自私之举。韩国尹锡悦政府虽不吭声，但民间的抗议声却极为高昂，只有台湾似乎一切静悄悄。舔日的蔡政府当然噤若寒蝉，许多侧翼团体也集体失声，连那位关键人物的林胜仁似乎也在演人间失踪。若说昔日反核运动的理由有多么义正词严，就凸显当前的静默有多么懦弱虚伪。所以非核家园俨然从一则神话变成连篇鬼话了。